各位听众朋友平安，再次的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为大家预备的与机共存，如何面对手机网络成瘾。那今天呢已经进入第六课，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课程呢主要就是讲有关于手机跟网络成瘾的问题。不知道在过去的一天你有没有把自己上网或者是用手机的时间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呢？也就是说，你在一天里面到底你花多少个小时去接触电子产品？我们会不会惯性的以为自己每一天看手机呢，也只不过是一个小时或者是两个小时？其实呢，如果我们不留意的话，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花在手机的时间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多。在国外呢，曾经有一个应用程式开发者呢，他发现自己呢陪伴家人的时间太少了。其实这个人呢，他就是发明手机的其中一个人。那他认为是今天我花这么少的时间陪家人，这个呢应该是跟科技产品有关系，所以呢就设计了一款名为时刻的应用程式。这个程式呢就会追踪我们用家日常使用手机屏幕的时间，并且自动的计算你每一天花多少时间使用手机。这一位发明这个程式的这一位呢，他以程式做了一个实验，并且邀请朋友一起来参加。结果呢，发觉每一个参加者估计的时数呢，几乎都比实际时数少了 50%。也就是说，今天我问你，我说，哎，你今天或者是昨天，你花了多长时间在手机上呢？可能你会说，哎，我大概花了两个小时。但是呢，这个估计比你实际使用的呢少了 50%。也就是说，你自己以为用了两个小时，其实是你用了三个多小时。而根据这个专家的建议，手机使用的原则，用户每一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应该不要超过一个小时是最好的。但是事实上说呢，很多参与实验的用户呢，大概有 88% 都超过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如果我素琴今天问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我说我们今天做个实验，建议你呢每一天不要超过用手机一个小时，我想 80% 以上的人大概都做不到。的确，今天我们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在每一天生活里面，平均来说吧，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把自己的时间四分之一的时间是花在手机上。而生活在大城市的我们，手机呢已经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不能够分割。我们需要手机，从手机里面获取一些新闻的资讯呢，还有需要手机来跟朋友连线相聚。甚至呢，今天手机不能离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要付费的，你用手机付费的。还有呢，就是无论你到哪里，自由进出各城乡呢，也需要手机上显示的健康码才可以通行。如果我们用平均的寿命来做一个计算的话，这些使用手机的次数加起来这个数字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应该有11年。从这样的情况来看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再次的留意我们今天用在手机的时间上是多少。最近呢，我发现有很多的人开始在研究，就是创造了一个无手机恐惧症。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呢， 如果没有手机在身边的话，他就会不安，甚至会恐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出门你忘了带手机，或者是你的手机不见了的时候，你的心情会多么的惊慌。当然了，如果手机里面有付费的这样的应用程式的话，你没了手机你会担心。我现在说的是不包括付费，也就是说手机里面的费用不包括在里面。如果只是上网啊，或者是打电话，或者是看一些资讯，而你不拿手机出门的话，你会不会也是非常的恐慌呢？当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这样的去依赖手机，有的时候呢会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真的是要远离手机，甚至完全不使用，实在有点强人所难。还记得我们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曾经提到最近这几年因为资讯泛滥，而且新兴的一些数码排毒的概念，这些东西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那关于这个题目呢，我希望有更多的思考，所以呢找了更多有关于这一类的资料，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大家更了解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世界各地的人他们又如何实践数码排毒呢？处理手机成瘾就如处理任何成瘾的问题，并不能一下子完全改变，必须有一个循环慢慢的一个过程。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已经建议大家减少使用手机的方法，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更认识数码排毒这个观念。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人们需要的不再是更多的资讯跟流动，而是回归到平衡而简单的生活里面。所以呢，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数码排毒。这个词语呢，是在2013年正式的被加进牛津英语字典里面。也正是苹果手机推出六年以后出现的这一个词语。数码排毒是指一个人远离智能手机和电脑等电子设备的一段时间，而在那段时间里呢，不用任何的网络与外界接触。这个呢，包括了不用手机去看一些新闻，以及使用社交软体跟人联络。那我们再次的说，数码排毒的时间因人而异，短呢每天数小时，长呢就可以好几天，甚至是一个月。故意让自己处在没有手机的环境里面。我们要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我们有了手机，而这个手机使我们的生活带来方便以后呢，却有人主张要实行数码排毒呢？相信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因为手机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研究发现，长期让自己处在一种精神紧张跟压力的状况之下，也就是说把自己困在逼脑波这样的情况。逼脑波包括什么呢？就是清醒、紧张、启动交感神经、战斗或者是逃的脑波。那这个呢就会产生肾上腺压力荷尔蒙上升，也就是说你会心跳加速、高血压、失眠等状况。而长期接触手机或其他电子媒体，由于用家会不断的查询一些资讯，不论是电邮或者是社交的通知，神经呢就会长期处在没能够真正休息的状况之下。而用者使用的时间并不会特别留意这些心理或者是身体的状况，只是日积月累下来 就会不期然形成身体健康的问题。其实呢，也不难发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一下你自己的情况，也就是说你自个儿呢，虽然不是没有休息的时间，但就是每一天就好像睡不够一样，这个呢，或许就是大脑得不到真正休息而导致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就是触发不少心理的问题。不要自以为性格坚强，就不会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当你一进入社交媒体当中，你的自我观感与自我价值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被社群塑造。那这个呢，我们可以称为网络形象。也就是说，在网络的世界，我们透过发表的文字、影像、活动以及对话给予别人的形象跟观感，而这个过程也正是一个人自我探索的过程。我们知道，这一代的青少年人更是需要这种自我展示去建构他的社会角色，并满足自我被认同的一个期望。所以当我们发一条帖子在社交网站上，这个动机呢，已经不单单只是想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的点滴，也期望有人会对这个分享做出回应。当回应越多，存在感就会越增加，自我满意度呢，也会不自觉的被提升。可是，面对人的心理的本性，我们会倾向希望别人看到自己美好的一面而喜欢我们，慢慢的甚至有人会建构一个与现实生活不一样的自己。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呢，只是要赢得更多在网络上的认同，因为点赞的人大部分都不是认识的人。为了满足这一群的观众，所分享的东西有机会与真实的自己越来越遥远。当点赞的数目有一天下降了的时候，分享者呢，如果他心里的指数不好的话，往往就会与个人价值观挂钩，而觉得自己不受欢迎，甚至认为自己没有价值。之前澳洲有一位超级网红的少女伊珊娜·奥尼尔，她呢在社交媒体上拥有超过70万个粉丝。然而呢，在2015年，她宣称退出社交媒体平台。当他这么一宣布的时候呢，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他为什么这样退出呢？因为他认为自己在网络上的完美形象只是被塑造出来的，那不是真正的自己。并且他也呼吁大家要适当的摆脱社交媒体的依赖。伊珊娜删除了2000多张毫无实际意义，只是为了自我营销的这种照片，同时分享了自己的心声。他说什么呢？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一步一步的陷入社交媒体摆布的深坑当中。退出这些社交媒体之后，他说，我常常感到自己非常的平凡，会非常缺乏安全感。他说，记得发布第一个帖子的时候，我每天非常着迷的一件事情就是去看这个帖子有多少人点赞。但是现在我发现自己呢，也被这种事情消耗了太多的时间。我不应该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面，我需要真实的生活， 他呢就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为了取悦粉丝而活的生活是非常的虚伪跟空洞，他自个儿呢也非常的痛苦。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数码排毒啊，有人主张这样去做的主要原因呢，第一就是影响身体的健康，第二呢就是触发不少心理的问题。那之前大家都听到了澳洲的一位啊超级网红少女，她讲到她的心声。而另一个反面呢，是有很多人回应，有一些人喜欢，也有一些人会评论。也就是说，你贴一个帖子在社交网站上，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称赞你的，可能也有一些人会评论你。而往往评论者呢，都会以网上欺凌的态度去留言，完全不留情地做出一些人身攻击。已经有很多年轻人因为受不了这种欺凌而选择了自杀。我们看到网上欺凌而自杀的个案呢，在全球都有。不要讲的那么远吧，就在我们最近的一个日本。日本有一位实际的情况发生，就是一个节目艺人木村花，在他参加真人节目的时候，不断地面对网上欺凌者的批评跟攻击，结果呢，结果他就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大家知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是多大吗？当时只有22岁。他离世前表示，每一天都面对100条左右的留言，内容呢，都是很负面的，都是让他非常沮丧的。最终呢，他在胜不过这样的一个攻击之下，他选择了自杀。他的死呢，就立刻引起了日本社会的一个很大的反应，社会也在那里讨论网络欺凌是否应该负上刑罚的责任。他的死也受到国际的关注，也成了英国 BBC 新闻网上最多人浏览的一则新闻。由此可知，网络上的评论留言对一个人的心理影响是多么的大。另外，关于手机社交的问题，可能不是很明显的被觉察到，但却会在慢慢的清洗人的精神上与心灵的健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很多发讯息给朋友，也就是说你发讯息给朋友，却遇到对方已经看到你的讯息，但是呢不回应的情况呢？我想应该有。当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怎样呢？曾经有年轻人在网络成瘾的治疗的时候呢，他就跟他的老师表示，最影响他当日心情的事情就是看到他发的信息，他给朋友的信息，朋友明明看到他的信息却没有回应，这是让他最受不了的。由于当事人是一个做事情认真习惯，就是看了之后立刻回应的人，所以他难以理解也难以原谅他的朋友已经读了他的信息却不回应他的行为。当对方隔了几天才回他的信息，再加上一句对不起的时候呢，这个呢让他更加火冒三丈。他呢就直觉得对方是故意的。而另外，参加过多的社群聊天室也会令他感到烦躁，慢慢的网上聊天的快乐就消失了，换来的是回复的压力。所以我们说， 不同的性格的人在网络交友上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毫不介意，有的人却非常的敏感，总觉得对方不回复，这个呢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今天有的人性格非常的执着，发了帖子不回复的时候呢，他就会在那里胡思乱想，甚至呢否定自己的价值。如果刚才以上所说的这些情况你也有的话，或许加入群组当中已经成为你的生活的压力，那你呢就需要好好的检讨一下这些群组是否有必要，或者是让自己稍微调整一下，退出不必要的群组。专家告诉我们，其实有40%的网络成瘾的年轻人并不是自己真的喜欢上社群网站，而是因为他们怕被团体排挤而加入，有的呢就怕被人欺凌，所以呢不得已不加入。因此每一次被加入一个新的群组，代表要面对一次新的人际关系上面的适应，万一处理的不妥善，又会带来不必要的心理压力。所以如何取得一个平衡，这个呢是我们需要好好学习的。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让自己进到胡思乱想的状况之下，每一天要面对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实际没必要再加重自己的心理压力跟精神上面的负担。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网上交友陷阱与社群网站犯罪。网上交友的陷阱并非这几年才有，每一年却仍然有很多的人上当。可能我们常常听常常看这些新闻，但是不知不觉的自己就会上当。骗徒呢完全看到有这样的市场上面的需要，所以很多的骗案都是跟投资啊跟感情是有关系的，而受害者呢往往都是女性。2020年就出现了以交友为名的手机应用程式的骗案，传媒称为杀猪盘骗局。他所以会取这个名字呢，是因为骗徒主要透过各种婚恋交友网，俗称猪圈吧，用甜言蜜语的公式与网站里面的单身男女建立感情，而骗徒呢就称上当的人为猪。当他们成功的受骗以后，就会欺骗他们的钱财。猪是什么意思呢？真的到手了的时候呢，就人骗徒随便的宰杀。这些杀猪盘骗局过去3年越来越兴盛，受害的人损失的金额达到38.8亿人民币，成为了骗案的至关。不要以为骗徒手法高明，其实全都只是看准人性的弱点他们才下手的。其中一个个案就是当事人 A， 我们说 A 吧， A 小姐从交友网站认识了一个男孩，而这个男人呢自称从小家里面很贫穷，所以呢很早就出来打拼，然后呢又经历了情伤，难得在网上认识了 A 小姐，实在感到幸运又幸福。以此苦肉计得到了 A 小姐的芳心以后呢，两个人却没有真正的见过面，只是以手机交流。骗徒对 A 小姐呢处处表达关心，更以老婆的称呼呢来称呼对方。后来呢骗徒发了一张假冒自拍的照片给 A 小姐，让她更放下了防备。 而 A 小姐呢，没有真实的见过对方，也没有透过通电话跟对方对话，却真的以为自己在谈恋爱。慢慢的，骗徒以协助理财的说法说服了 A 小姐把钱存进一个网上理财手机应用程式里面，并且帮助她在网上投资得到一些利息。有几次获得很好的利息的这样的经验之后呢，让 A 小姐完全没有怀疑这是骗徒引诱她的一个陷阱。最后呢，骗徒要求她提供的金额越来越多，他最终向银行借款呢，向银行借了200万给对方。但是可信的是，就是在这个时候 A 小姐从新闻当中得知杀猪盘骗局，对照一下自己的遭遇呢，警觉到已经成为骗徒的要杀的猪了。虽然可以从感情欺骗当中抽离，但失去的金钱已经难以追回来，更白白的付了200万的债，可以说是人财两败吧。以上的故事呢，其实都只是冰山一角。手机与网络社群犯罪是分不开的，而当中最大的受害者不只是单身的女性，也有儿童和青少年。这些犯罪包括诱惑儿童拍摄不雅照、色情影片，甚至牵涉一些性的交易。我们知道，儿童最初接触手机，其中最吸引他们的是能够跟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交流。然而，这个也是最危险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的家中的孩子已经在使用手机的话，你需要好好的教导他们，为了守护自己的安全，无论如何不要在网络上与陌生人交朋友。事实上，只要打开媒体新闻，以上我们所提到的情况每天都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甚至我们自己就可能身在其中。或许是时候让我们来一个心灵的退休。眼见现在很多的信徒去教会的时候呢，也以手机代替圣经，很多很多资料都在手机上面。我今天也是要再次的强调，其实我们去教会做礼拜，我们真的是要有属于自己的圣经，而不是用手机来替代圣经。鼓励大家，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回到过去，翻开我们的圣经，来亲近我们的神。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借助今天的节目的内容，再次的好好的反省一下，我们到底每一天花多少时间在手机上面。让我们好好的思考，做个简单的决定，或只要把手机放在一边，安静一个小时，看看山，看看水，观察家人的需要，陪陪他们聊聊天，学习一个最基本的数码排毒，慢慢的重温没有过多的资讯的美好的世界，让今天能够成为不一样的一天。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不要因着手机的缘故而疏忽了我们的家人。